大家好，今日系6月8号，礼拜一，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就喺伊朗神权不顾一切，接连不断用导弹同无人机狂轰科威特、巴林等海湾盟国嘅同时，川普政府直接嚟咗个以牙还牙，令在伊朗每一枚导弹、每一架无人机都等同砸喺自己头上，打人哋最后自己买单。具体系点样做嘅呢？据《纽约邮报》6月6号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火速下令团队紧急全面评估科威特、巴林等海湾盟国遭受嘅损失。机场客运大楼被炸，基础设施损毁，人员伤亡修复等全部成本，一笔一笔算得清清楚楚。核心狠招就系动用伊朗全球被冻结嘅资产，直接赔偿被佢打烂嘅邻居。咪睇伊朗喺美国手入边嘅钱只有20几亿，但佢喺全球被冻结嘅资产总额超过1000亿美金。而美国真正犀利嘅地方在于二级制裁杠杆，边个敢将伊朗嘅钱放出嚟？边个就咪谂住继续用美元系统？咁样一卡，欧洲、亚洲一大堆银行都要乖乖配合，而美国实际上能影响其中好大一部分资金。从今以后，伊朗每多发射一枚导弹，每多放飞一架无人机，海湾国家嘅修复账单就喺伊朗被冻结嘅海外资产入边直接扣除。而令伊朗被奚落嘅系，就在之前一日，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前革命卫队司令雷扎伊喺接受 CNN 专访时，仲扬言话和平谈判已经陷入僵局，美国要表现诚意，就必须无条件解冻240亿美金，仲声称呢个系俾美国嘅一个谈判信任测试。结果川普团队直接甩出一记更狠嘅。美国嘅诚意唔需要你测试，你嘅钱而家有新用途啦，先攞去赔俾你打伤嘅邻居再讲。有网友笑话贝森特呢招叫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斗转星移用得妙啊！而军事上，川普政府更加系直接俾伊朗上咗一堂超级大国教科书。6月5号，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发射咗多架攻击无人机，结果全部被美军拦截击落。随后，美军迅速对伊朗南部沿海嘅格什姆岛同格鲁克地区嘅沿海监视雷达站指挥中心发动咗精准空袭，直接废咗伊朗嘅监控同预警能力。战争并未全面爆发，但全世界都睇到力量嘅悬殊。伊朗喐一根手指，美国直接断咗佢成条手臂。呢、这个就系点解美国被称为超级大国，军事上斩你手脚，经济上断你财路，双管齐下。令到伊朗每一次挑衅都变成自残，打人哋，最后自己不单止要赔钱，仲可能丧命。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俾伊朗上嘅呢一课，伊朗正用血同钱嚟交学费。习近平亦都应该好好睇下啦。如果铁咗心要打台湾，咁样今日嘅伊朗可能就系听日嘅北京。打台湾最后买单嘅只会系中共自己。各位观众朋友，你同意呢个观点吗？如果你同意，请你喺留言区留低一。唔同意请留低零，亦都欢迎你喺留言区讲下你嘅睇法。
你血压高，系唔系经常心情烦闷呢？压力大，中意发嬲呢？中医讲呢样嘢叫做肝气郁结，条气唔顺，血压就乱咁飙啦。冇只系会食降压药啊，要先将个肝固好啊，三高代谢补，疏肝解郁结，气顺咗，血压不知不觉就平稳啦。三高代谢补由12种天然成分制成，日日食都冇负担。嗰条 link 呢，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点入去咧？结账嘅时候输入我嘅专属折扣码103，可以享受9折优惠。快啲去购买啦！
南韩大选风波出现多宗引人关注嘅乱象，部分市民指出，维持选举秩序嘅人当中，竟然出现咗中共警察嘅身影，引发外界对中共渗透选举嘅高度关注。同时，亦都有投票站被发现大量选票被当做垃圾丢弃，年轻族群甚至燃烧中共国旗以表达抗议同不满。呢一连串事件凸显南韩社会正面临住严重嘅政治风暴同信任危机。甚至传出前美国大使莫尔斯谈离境，因支持选举舞弊被限制离境，事件正上升成国际事件。目前要求尹锡悦连任嘅热潮正席卷整个南韩，南韩人喺首尔甚至高喊逮捕现任总统李在明。 国民力量党党魁张东克在2026年6月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单是目前传出的问题就足以说明今次选举的公正性已受到严重质疑。全国已有50个地区被确认出现选票不足，而这个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地区大多是国民力量党的优势选区，出口民调公布后仍继续投票，投票当日运送选票、无监管转移选票、来源不明且无编号选票被发现等情况，都涉嫌违反选举法，并严重损害了市民对选举结果的信任。但是当局不单止没有回应质疑，反而强行推行开票程序，仓促宣布选举结束。究竟为什么如此急迫，又是否存在需要掩盖的真相？面对持续发生的青年和全国各地的市民，政界必须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最令人震惊的是，中共警察冒充南韩警察，被识破的事件越来越多。而南韩市民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拍了很多短片作为证据。一则短片在网上疯传，南韩市民要求一群蒙面警察出示搜查令，被迫用中文回应，很多人估到他们听不明韩语，这个因为他们是中共警察。即使是南韩警察，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这样聚集搜查市民亦都是违法的。一名国会议员当面质询了南韩警察局长是哪个下令用脚踢头的。警察局长表示他并未下达如此命令。此前有学生被警察踢头，造成额头划出很深的伤口，被质疑鞋上装了钉或者刀之类的东西，是蒙面警察实施的袭击。观察人士认为，这个意味着可能中共公安直接且冲动地实施了袭击，这个是重大事件，必须引起公众关注。另一则短片中，在南韩市民的质问之下，一名穿着警服的男子声称自己是南韩警察的外判，直接暴露了中共参与的铁证。外界认为这个直接威胁了南韩国家安全危机，是无声的战争。还有中共公安自己曝光曾经在2017年以交换生或者其他名义做过韩国警察，在一架巴士旁边，愤怒的韩国民众要求蒙面警察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还有不识韩文的南韩警察被民众追住来问，就是不讲话。同时近日网上曝光在南韩全副武装高调炫耀的中共女警察承认自己是外判，甚至还有中国男人拿着中共国护照去南韩堂而皇之地做警察。还有些中国人自己曝光不单止在韩国监票，而且还拿着中国护照去投票。目前几万名民众已经连续3日包围首尔计票站，高呼停止窃取选举，重新大选。有评论认为这个不是普通的争议，这个是韩国人对抗中共赤化危机的生死咆哮。别人认为中共在选举里面渗透得很严重，有年轻人愤怒地烧了中共国旗。在7日，网上已经传出警方开始捉人，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子被警察拘捕的短片在网上疯传。有网友愤怒地表示，日日说人家不要干涉他人内政，结果自己日日做。当地时间7日那日，有人发现首尔奥林匹克公园新增了大量的手机信号塔，位于一架没标示车款的车顶，但是聚集在那里希望选举公正的韩国民众却因为某些原因无法使用手机服务。这样这些手机信号塔还有什么用呢？北韩崩溃一书的作者前美国空军老兵 Tara 认为，这个是指收集手机识别码，查出哪个去过现场，这种事本来是中共先会做，怎知竟然在韩国发生。现在韩国大选风波已获世界媒体报道，有评论说历史正在南韩重演，这个不单止是普通示威，更加是南韩人为自己建立的民主墙。今次南韩爆发的强烈抗议根本就是8964和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翻版。韩国司法部长郑成浩在6月7日星期日警告，近期选票短缺的问题绝不能够成为选举舞弊阴谋论的助长因素，并宣称政府将会对任何企图这样操作的人采取坚决的应付措施。但是批评者指出，这样做看似是典型的危机公关， 司法部长将公众的愤怒和合理质疑立即定性为危险的谣言，非常明显更在意维护政府形象，而不是解决选举机制为何未能及时提供足够选票的根本问题。他的主要信息反倒是一项警告，不要将这些点串连在一起。在南韩选举风波蔓延之际，华尔街日报最近有篇评论文章指出，南韩正对美国采取激进的左转政策。南韩极左派正阻止前美国大使莫尔斯谭离境，他是以选举观察团成员身份在当地，他曾经批评选举黑幕和现任政府的共产主义倾向，因此遭到出境禁令。报道说，作为美国的条约盟友，此举实属骇人听闻。这对川普总统来讲是直接的侮辱和挑衅，这样川普政府会是什么反应呢？我们就拭目以待。中共高层近期接连出现了两项引发关注的事件。首先来看中共高层人事动向。6月5日，中共新华社报道，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首次以中央党校校长身份公开亮相。中央党校被视为中共培养高级干部的重要机构，所以外界普遍认为蔡奇接党校反映出他在中共核心权力圈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但是仅隔一日，中纪委就宣布北京市政协主席魏小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调查。由于魏小东曾长期在北京市委组织系统任职，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外界联想。有分析，魏小东案表面上同蔡奇有交集，但观察他仕途背景，他同前中组部部长陈希的关联或者更加密切。陈希长期掌管中共组织系统，被视为习近平最重要的人事布局操盘手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多名同组织系统有关的人物陆续传出职务调整或者遭调查的消息，包括李刚杰、彭金辉以及张建春等人。部分观察人士认为，这个可能显示中共内部人事版图正在进行新一轮调整。另一方面，一个同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有关的话题再度引发网络热议。近日有网友发现，在抖音短影音平台的官员搜寻栏位中出现习近平点解杀李克强等敏感字眼，相关截图迅速流传，海外社群媒体再次引发舆论关注。虽然搜寻推荐内容只能够反映部分用户的搜寻行为，但是由于李克强在2023年突然离世之后，社会上一直存在着各种疑问和猜测，所以任何同这件事有关的新动态都很容易引发关注。同时，网络上又再翻出当年中共人大会议上那12秒影片，习李之间的互动，还有李克强告别仪式部分画面进行解读。啲评论人士认为，相关镜头反映出习李之间不和的实质问题。亦都有网友话，在李克强遗体告别仪式举行期间，央视播出的官方镜头主要集中在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李克强夫人程红握手致意，而李克强个女就冇乜太多单独镜头。不过之后在海外社交平台流传的啲现场相片入面，一位被广泛认为是李克强的女的女子吸引了不少关注。相片显示她站在妈妈身边，表情严肃，并没有和镜头入面部分高层官员有明显互动。网络表示，李克强在上海休息期间突发心梗，经抢救无效而丧生，终年68岁。传闻之一是被政治谋害，而家相关话题公然在中国国内短片媒体流传，引发外界高度联想。
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Nexta 等多家媒体同社交平台披露，被俄国官方大力宣传并获得联邦英雄称号的俄军指挥官纳兰·奥奇尔·戈里亚耶夫几日前传出在前线军事行动中丧命，外界普遍认为他可能遭到了乌军无人机的攻击。不过截至目前为止，俄国官方尚未正式证实相关消息。 戈里亚耶夫的军阶是上尉，担任俄军第六摩托化步兵旅突击连连长。他最受瞩目的地方不单止作战经历，更加是曾经三度获得俄国总统普京接见或者公开连线表扬，说他由一名普通司机晋升做突击连连长，被塑造成俄军基层官兵晋升的典范人物。但是随着战场环境改变，俄军近年大量使用电单车突击部队去突破防线。但是面对乌军日益密集的无人机侦察和打击网络，这一类快速突击战术正面临着严峻挑战。戈里亚耶夫这一类军职面对着最高风险。无人机已经逐渐成为现代战争最具决定性的武器之一。另一方面，乌克兰亦都持续扩大无人机生产能力，不单止满足前线需求，更开始向海外输出相关技术与经验。由战争初期高度依赖西方援助，到如今成为无人机技术的重要供应者。连续的战争令俄国国内压力持续升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底，俄国财政赤字已达到6兆卢布，占 GDP 约 2.6%， 远高过去年同期水平。
韩国总统李在明8号将在总统府青瓦台迎宾馆举行就职一周年记者会，主题为独一无二的大韩民国，意指韩国将从世界瞩目之国跃升为世界所需之国。但就在今日，网友在社交平台发表短片，指出因为选举引发的民众抗议仍然在持续扩大。更有人发现，韩国民众手举太极旗，齐声呼喊的韩文口号是重新选举。这个发音和中文灭中共相同，相关短片在网上热传。预计8号青瓦台将发表李在明执政首年的活动总结统计，包括对14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访问，和外国领导人举行39场电话会谈，以及26次接见外国政要、政府部门人员和财界人士。李在明还在7个国家和地区举行8场经济活动，包括韩美商务圆桌论坛和韩中商务论坛等。但是网友对李在明最印象深刻的莫过于他的那句说话，对中国话谢谢，对台湾亦都话谢谢。为什么我们要介入台海？两岸问题是中国和台湾的问题，而李在明执政一年，社会又怎样回应？韩国6月3号地方选举中，首尔部分投票所出现选票短缺，导致投票延误或者暂停，引发投票权受损争议，亦导致大批市民上街游行。事件至今仍然持续发酵，民众质疑程序不公，要求重新选举，并指控可能存在舞弊。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表示，问题主因是选票准备和投票率预估失误，承诺调查，但不承认存在系统性舞弊。随着事件燃烧，韩国民众先后上传短片传出，现场出现的蒙面警察，他的身份号码和姓名经相关部门查证后并不存在。有民众以韩文询问警察问题，但警察无法以流利的韩文应对。还有现场警察留住长发，被质疑不符合韩国警察的规范形象。另外，有网友发表短片指出，前一日在抗议民众中煽动情绪的人，第二日却出现在镇压民众的警察队伍中。网友质疑，包括警方在抗议现场拖曳年长抗议民众的画面，和香港反送中时期中国大陆派往香港警察的做法如出一辙。有人可能认为这些只是网民猜测，但亦有人翻出在中国小红书上啲中国人影相炫耀自己在韩国做警察，这个引发网友质疑，中共对韩国的渗透是不是已经到了香港反送中时期的程度。还有网友发文表示，金正恩忽然放弃统一南韩，就是因为中国已经不演了。台湾人请看清楚亲中政党的结果啊，生活即是政治，政治就是你我的生活啊。台湾网友更加是由韩国民众抗议，联想到年底的九合一选举，表示政治冷感也听得懂这次韩国选举。韩国现任总统是非常亲共的李在明。去到投票站，人家跟你说没非可以投了，直接没收人民投票权。而今次韩国选举，可以投票的中国人创历史新高，达到150,000。韩国正在逐渐香港化，先使人口偷渡，等中国人入来，然后给他们投票权，毁了你的选举。蓝白现在在推的是中配六改四，就是使人口概念。还有网友说，香港示范了一国两制给台湾看，西藏示范了和平协议给台湾看。 韩国正式犯不在直投票，亲中俾台湾睇。台湾人啊，11月28号，我哋要谨记好好投票。
陪大家关注时事，挨夜睇热点。主播嘅眼睛呢，到晚黑呢，亦都系又干又涩嘅。同大家透露一个冇咁攰嘅秘密啊！我而家唔单止系补叶黄素，更加系日日食呢一款润眼补。佢同传统产品唔同，走嘅系先润泽再补营养嘅科学逻辑，先帮呢对眼睛呢清热生津，再锁住水润，成晚及住个屏幕咁耐，一样咁舒服有精神。照顾好自己双眼，快啲点击置顶留言里边健康520嘅链接啦！而家就去购买。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